今天我们再借这一点时间来看圣经中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物。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亚当，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实在是第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所有人类的祖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万有，最后他造了人，为了要叫人管理看守，他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创世纪第二章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万有的来历是这样子，第四节他说，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里就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之前，他已经预备一个地方是可以给人居住的。第六节告诉我们，那个地方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中文的圣经名叫亚当这个字放在那里，因为这是很自然的语气转换。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里有一个讲究，因为这个尘土在原文就是亚当，亚当的名字就是红土，所以我们就了解神造人第一个人就按照他生命的本质给他命名，叫做亚当。亚当是中文的音译，他的意思就是地上的红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生命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成了有灵的活人。更准确的翻译应该说，他就成了活的魂，因为在这个时候神造人，他的特质在人的魂上。有人就是这样说，当神的灵和地上的土接触的时候，就产生一样东西叫着人的魂。那这些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我们至少知道在亚当的特性上面，亚当的生命他是一个有生命能力活着的一个活物，而他生命的表现，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能够自主的魂。这个魂跟以后亚当所发生的事情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他能有独立的思想，有他的感情，有他的喜好，有他所愿意做的事情，他有意志能够遵守神的旨意，也有意志来拣选自己的需要，为了他的生活，为了他的喜好。当然他也有可能离开神的道路，违反神的旨意。所以在神造亚当的时候，就给他一些本能，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就是神造人使他成为活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意思。神把亚当造好以后，就放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流，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条叫做比顺，第二条叫做基逊，第三条叫做西底节，第四条是伯拉大河。那么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就使他修理看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神在伊甸园里面已经安排，已经有果树长出来。在这里我们前面说到，神造万物的时候并不需要人去耕种，也没有雨水滋润全地，因为神没有造雨，还没有降雨，所以地上靠着神所造的湿气，雾气从地上腾，换句话说用露水这些事情使植物能够生长，而且已经有许多的果子。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生活所需要的养料是从神所供应的那些食物而来。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神又为亚当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他造一个配偶。我们把这些事情说明在这里，是为了要叫整个的故事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思想。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里，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亚当的智慧，他有非常细密的心思和头脑，他能够给所有的活物命名，我以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生儿养女，在第一个孩子要起名的时候，也许还记得那个名字多么难取，因为要取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名字，又要好听，又要好叫，又要能够被众人所认识，所以这个名字是煞费思量，很不容易取。那但是亚当给各样的走兽起名却没有困难，神把那些走兽带到他的面前，他就能够找出一个最合适他们的名字，给他命名，又能够有一个意义，而且又不混淆，又能够使每一个走兽都单独的成为认名一个名，能够叫人认同的一个名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亚当的智力是相当的高。在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人是从进化来的，大部分的教科书，全世界各地的教科书都说人是进化来的，只有基督徒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进化的意思就是相信人刚开始的时候由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所以人和走兽之间的分野是很小的，所以人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要管理走兽。不仅如此，因为人是从进化来的，所以人生的目的并没有一定的固定的方向。但是在神创造亚当这件事情里面，就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基督徒能接受这个信仰的话，就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目标的。因为神造了人，并且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要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要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野地一切的活物，都是人所管理的对象。不仅这样，而且更重要的，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人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一切在基督徒来讲是确定不移人生的目标。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看亚当故事之前，在亚当的被造上面，我们就已经很明显的说出了基督徒的分别。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很少能有妥协的一个余地。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进化的思想，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创造是完整的。在神创造亚当的日子，他一切都是完整的，并且他有极大的能力，他智力相当的高，他能够管理活物，他能够给他们命名，他能够有各样的名字起了给他们，这就是说明他的智慧了。圣经里这样记载，叫我们知道神造亚当实在是在全地，在尤其在伊甸园里面让他在其中居住，是已经预备了他可居住的地方。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地球是人所居住的范围，这是神所命定的。而在这么多宇宙浩瀚的宇宙中间，只有地球是人所能居住生长的地方，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若是我们要在这里特别的讲到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不同，在这里举出各种例子的话，我想就是有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讲到亚当，我们不能不说到神在他身上有完整的旨意，并且他是全人类的祖先，是所有人类的代表。但是这里讲了一件事情，神虽然造了亚当，亚当却没有遇见一个配偶能够帮助他的，所以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神知道那人独居不好，这话怎么说呢？亚当是独居的吗？有这么多走兽，有这么多天空的飞鸟，有各样的活物，他并不是孤独的。如果今天一个人家里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他可以养许多的这个动物作为他的宠物啊，尤其有些人喜欢宠物胜过喜欢儿女，有些人喜欢猫喜欢狗到一个地步简直疯狂，还有人把遗产留给猫留给狗。那为什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呢？实在因为这个字，他说因为没有遇见一个配偶帮助他。真正的独居不是有没有其他的活物在一起，而是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匹配，能够和他相投，能够和他互补的。所以虽然有万物，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亚当的配偶，因此神特别的创造一个配偶归给亚当。 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这里简单的一些记述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使他能够分享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他的一切的思想，他能够分享的，能够两个人有真正同一的心态，也能够彼此的帮助。所以这个配偶在亚当来说是一个神给他最好的礼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我们就看见神没有再用地上的尘土再造一个女人来给亚当，而是从他身上，在亚当沉睡的时候，在他受伤的时候，从他肋骨中间取出来作为一个女人，又把它合起来。所以在亚当的肋骨旁边，在他肋骨应该有一个伤痕。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神特别借着先知启示，借着保罗说到这段圣经，讲到这一段的话，其实不仅是指着亚当和他的妻子说的，而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换句话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面也是这样。所以很清楚很明显的，头一件我们就从亚当身上看见了他预表基督，并且由他的肋旁取出来的这个女人成为教会的预表。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他是最宝贝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这就是神造人当初所有的情形。而保罗说到这个奥秘，说教会和基督也是这样的关系。基督爱教会，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他的身体都是保养顾惜。既然亚当的女人是从他的肋旁里面造出来的，肋骨里面造出来的，所以亚当自然的会爱护爱惜他的配偶。教会也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肋旁特别指的主耶稣基督受了枪伤这件事情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死的时候，他的肋旁受了枪伤，有血和水从其中 流出来，而教会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而产生。教会就是基督的生命，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当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这些人里面之后，他自己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亚当和夏娃怎样是同一个生命，并不是说同样的生命，同一个生命。基督和教会也是同一个生命，因为教会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必须先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才有教会产生。所以在这段简单的记载里面，说到神创造的一个极伟大的奥秘。在还没有教会出现的时候，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夏娃，神就已经借着这一对夫妻说明了基督和教会的真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不只仅仅指着这个夫妻的关系说的，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我不知道保罗有怎么样的启示，他为什么能够看见从旧约里面这里看到基督的光景，但是神既然托付他解释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深信不疑。保罗所说的话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仍然被遵守，而我们从经历里面，这么几千年之后，当教会已经从基督的复活里面产生之后，我们再来看亚当和夏娃这个关系，我们就实在佩服，深深的惊奇保罗有这样的启示。更稀奇的是，神这么早就把这个奥秘在创造中间已经说明了。所以就是我们不再继续讲到亚当犯罪和亚当离开神的经历，就是光从亚当的受造来讲，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特别的事情叫我们基督徒能够从深处来思想，而叫我们明白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注意到亚当受造是一个单独神特别的杰作。刚才我们说过，神造了亚当，使他有思想、有能力、有感情。 但是神在自由意志里面也容让他来拣选他是不是要爱神、遵守神的命令，或者他要为了自己违背神、离开神，或者保护自己。这些事情在神给人的自由意志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人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那么人就是不过是一部机器，被他的创造者所操纵、所利用而已罢了。但是神很清楚地让亚当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亚当的失败。创世纪第三章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说到罪怎样进到世界里面，借着亚当进入了全人类，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引用的事实的根据。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蛇也是神所创造的。当然，若是有人要问起为什么神要创造蛇，那我们的话就多了，答案就多了。因为不管怎样，撒旦利用蛇作为一个引子，或者就进入蛇里面，他自己在里面向人引诱，这些事情都是蛇不过是被利用的根，不过是一个被利用者而已。但是从此以后，蛇的命运就跟撒旦紧紧的连在一起。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一段是蛇怎样引诱女人的记载。在这段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女人对于真理的了解，所接受的命令有多准确，也可以看见蛇所有的引诱是何等的难以防范。在这里头一个我们看见的，当神所造的这个蛇进入园中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亚当没有尽到修理看守的责任，因为神曾经明明的吩咐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叫他修理看守。如果没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看守呢？一定是有什么敌人或有什么危险才需要看守。所以在这里亚当失去他的警醒，蛇就进来了。而蛇比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他对女人所说的话是似是而非的。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不是直接攻击神，而是叫人怀疑，用一种怀疑的方法。当撒旦把怀疑的毒箭射入到人心的时候，人就借着自己独立的思想要来思考寻求神是不是可靠，这一个已经是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了。所以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防范撒旦这一类的工作，以为从他的本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求知上的一种深切的认同的需要，而来问一些基本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里面，其实是撒旦已经把毒箭射在人的心里。所以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他并没有说神没有这样说呀，神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嘛。但是他说神真的这样做了吗？真的这样说了吗？我们就看见在主耶稣受试探受引诱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也给我们看见这一类的情形。撒旦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并没有直接的否定神，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而要主耶稣来证明。你知道当两个人说话，一个人采取手势，一个人采取攻势，那个手的人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失败了。一个真正有把握的人不需要证明，当他极力要证明的时候，他就是对自己的把握，在对方的心目中间，他为了要叫对方幸福而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这已经失手了，已经失去他的立场。所以蛇就是这样厉害，他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果子吗？那么女人一回答，问题就来了。一回答的时候就已经中计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她对答的时候，因为她的知识是有限的， 所以他回答的时候不能够完全准确地说出神的命令和他的心意。神并没有说不能摸，只说不可吃，因为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什么意思？女人可能不完全明白，因为并没有看见死亡是怎么样一件现象，她可能只知道一个危险，而这个危险大到什么程度她并不能完全的领会。她说不可吃也不可摸，而我们知道神的命令说不可吃，并没有摸，吃是一个违背神命令的结果。当她去吃的时候，她说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以后我们就明白，他和神当中断绝了交通，他和神中间再不能来往，他再不能完全信靠神，他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他。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女人并不知道那些后果多么严重，因为没有办法事先有什么经历。可是他说的话不够准确，所以在这里为蛇造了一个机会，可能为了女人他也有一个退步，就是说他说不可摸，而事实上摸并没有叫他死。而可能当撒旦引诱他的时候，女人先伸手去摸，并没有摸出什么毛病来，因此他认为没有问题，以至于下一步他取了树上的果子。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蛇的厉害就在于叫女人对于神的话打了折扣，而女人的失败是因为对神的话语没有完全的认识，没有准确的一字不差的记忆。而在这些事情上面，我相信亚当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最初神的命令是给了亚当的，亚当没有法子把神所说的话完全忠实的准确的教导他的女人，以至于女人在这些事情上面她所受的知识并不准确，造成了许多的危机。当然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说到基督徒应当准确认识神的话语，免得被撒旦攻击，被撒旦利用。我们要看见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当主耶稣接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你就看见他非常准确地引用神的话语。撒旦甚至引用诗篇上说，我要吩咐我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但是主准确地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又说单要侍奉他。这些话都是给我们看见正确的领会了解神的话语是抵挡撒旦攻击一个最有效的利器。那么在这些夏娃受引诱的事情上面，我们就看见蛇已经把这个怀疑的毒素放在他的心里，并且一个最大的问题，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一个最大的试探和引诱。从表面上来看，认识神像神一样有什么不好呢？并且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说，神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叫基督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叫我们能像神一样彰显耶稣基督一样彰显神的荣耀，这有什么不对呢？但是问题是这样，问题是撒旦这句话蛇所讲的到底准不准确，是不是吃了这些果子就真正的能够像神。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下一次继续再从这里接下去讲蛇怎样引诱女人，女人怎样中她的计。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有准确的认识，好叫我们在接受在预备在临到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怎样抵挡他。主，我们感谢你，你造亚当有极其重要的旨意，主，这个旨意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就明白，因为你要叫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的代表，叫我们能够管理宇宙的万有。主，今天我们离你的标准差得这样远，但是你要预备我们为了将来的国度，为了永远的国度。主，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旨意，求你借着圣灵继续不断启示在你神儿女的心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周同培。 今天我们继续讲亚当的经历。其实我们不仅是讲亚当的经历，也是讲到夏娃的经历。而事实上，亚当和夏娃，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不可分的。亚当的经历就是夏娃的经历，夏娃的失败就是亚当的失败。上一次我们讲到，蛇试探女人，对她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怀疑性的挑战。因为他先是说，蛇对女人说，你们吃了这园中的果子不一定死。那这是什么果子呢？这个果子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这个果子，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没有吃，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神所以不叫你们吃，用的是愚民政策，不要你们知道，不要你们有智慧。你们如果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现在你们不吃，所以你们的心智未开，浑沌粗鄙，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恶毒非常可怕的问题。而事实上有一些异端，好比说摩门教，他们真的相信，若是这个女人没有吃这个树上的果子，那她就是天真未着，也不能够完成神的命令，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我们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神吩咐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前，神并不一定要借着女人的失败把罪引诱进来，使撒旦有地位，使蛇，撒旦借着蛇得了胜，而才能够使他们能够生养，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亚当和他的女人本来就有生养的能力，而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是早在这个亚当犯罪之前就已经设立好的原则，基督爱教会，基督教会从基督而出，二人是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反对这样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中间一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说你们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是神愿意我们做的，但是像神却有许多的像法。而蛇所说的你们能够像神，真的是能够像神吗？我们在这里有反问，事实上不能够真的像神。因为神要我们知道善恶的标准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神。神说是好的就是好的，神说不好的就不好，这应当是独一无二善恶的标准。而且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事实上许多基督徒，爱主信靠主的基督徒，真正的能够从他的自由意志里面以神的旨意为念。所以凡是神说好的我就说好，神说不好的我就说不好。有一首诗歌也是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不，但对父神就说是。意思就是说，我只知道一个拣选，一个对错，就是神怎样说我就怎样相信他。保罗也有这样的话，他说，我信神，他怎样说事情便要怎样成就，所以我相信神。有一个美国的俗话，基督徒也是这样讲，他说，神这样说我这样相信，事情就这样定了，再不能改变。所以我们知道是非善恶的标准，事实上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可是在这里，蛇要叫女人离开神，而自己做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像神那样准确，能够知道一切的知识，也不像神这样公正，能看清所有的事情，要叫我们自己做判决是非常危险的。连今天法律的制度，在一个良好的法律条件之下，审判官尚且会怕自己有错，因此要有许多的人做陪审团，并且要各方面的是法律的知识，各方面的条文，两造的律师翻来覆去的引用不同的条文来辩证，看看是不是能够站得住。经过这样审慎的审查，尚且会有冤狱发生，怎么可能人自己凭着无知的心就来做善恶的标准会准确呢？所以蛇对女人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哪一个人真能够像神这样知道一切的标准而做了是非善恶的选择呢？不可能。但这句话非常动听，因为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第一眼睛要明亮，第二你们要像神，像神一样能明白是非善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引诱。因为
神造人的确是按着我们的，按着他们，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按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他说要叫他们成为人，而且能够管理。神造人是要叫我们像他，不仅外面像，里面也要像他，不仅有神的形象。在新约里面更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新人，新造的人，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是照他的主的形象造的。新人应当真正像神，这是神所希望的。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吃一个果子，吃一个分别是非善恶的果子就能够像他，没有这样简单。怎么样能像神呢？在我看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才能够像神，因为生命跟他相似，然后从生命的经历里面才能够逐渐的长成像神一样，有真正的基督耶稣在身上的表现。所以我们就看见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他是神的形象，他来到地上，因为他里面的生命是出于神，所以他能够像神。而我们这些人，亚当受造的时候还没有得着神的生命，虽然神吹气在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了有灵的活，有灵的活人，或者说活的魂，但是他还不是完全像神，需要借着生命树的喂养，让神自己作为他的生命才能够一直的长进到有一天完全像神。所以他拣选了便宜的道路，蛇对女人引诱，要他拣选容易的道路，事实上是叫他上了大当。所以这个话是非常可怕的。今天我们再没有一个人会能够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说人能够完全跟神一样的有知识，除非他是狂人，他是真正的以为自己是超人了。我也不敢说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中庸的平和的看法，有些人真的以为他是神的，好些人也有人家把他当作神，这是可怕的事情，这个也是撒旦的诡计。但是呢，这句话已经深深地种在女人的心里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这一节圣经所记载的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她一口气把它记完了。女人因为撒旦的话进入她的心里面，她就看看这个果子，她能够判断这个果子可以做食物的，因为他在伊甸园里面有相当的知识，哪些食物是看起来可吃的他知道，并且也悦人的眼目，又是可喜爱的。所以我就想到在新约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都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父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而这个他吸引人的眼目，他看得好吃，他看看可喜爱的，又使人能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他吃的时候不仅自己吃，又给他丈夫吃，他丈夫也吃了。女人和亚当中间有怎么样的对话我们不晓得，但是我相信那时候因为他们二人是心同心连在一起，并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亚当也没有多问这个果子哪里来的，他就是问了，而且看见他的妻子已经取了下来吃了，并且好像吃的时候并没有死，好像撒旦的话是对的，蛇的话是对的，并没有真正的死，因为亚当也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也吃了。在这里我们稍微要想一想，神对亚当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今天我们了解死是生命气息的停止，但是死的定义是什么？死的定义是分开分别离开了，死的定义就是不再能够有交通。而这个时候亚当只想到自己肉体上到底有没有死，他并没有想到他和神当中的关系因着吃这个神所吩咐他不可吃的果子而有所改变，他这个还不很敏感。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人犯罪的结果是看见自己的羞耻，他的羞耻暴露出来。蛇曾经对他们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是不是明亮的呢？真的是明亮了。但是明亮在什么范围呢？不是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而是首先看见自己的羞耻。这是很奇妙的。当一个人有了罪的感觉之后，他同时也有了自觉。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这是保罗说的，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如果我没有触犯律法，如果我没有触犯神的话，我就不知道罪是怎么回事。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当亚当和他的女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不知道触犯神的律法是怎么回事。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特别的记载，当时他们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并没有羞耻的感觉。为什么要羞耻？这个和今天许多的人野人一样赞成天体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人已经在犯罪的光景之下，罪已经在人的里面了，再不能说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从前在亚当和他的女人来说，他们并没有违背神的律法，因此也没有罪的感觉，他们也不觉得赤身露体有什么可羞耻，因为神造人就是这样。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刚才我讲到死的问题，他们没有看见自己立刻身体已死，却看见身体是可羞耻的，这就是死已经进来了。因为他所以会有羞耻的感觉，是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言语。神本来和他们十分亲密的，神的话怎样说他们就这样接受，但是现在因为接受了撒旦的引诱，违背了神给他们的命令。我相信还不在于这果子本身有什么毒物，有什么毒药，有什么毒素，而是在于他取果子吃的这件事情上面，明显的是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明显的是违反了神给他们的命令。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已经显明出他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已经改变了。好比一个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孩子偷偷做了错事，他中国人说做贼心虚，他就有一种做错事情的感觉。若是他没有做错事情，两个人可以父亲跟儿子中间没有一点点惧怕的感觉，因为儿子没有做错事情。我就想这些事情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做错事情，我们不会有羞耻的感觉。如果我们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我们也没有惧怕的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头一个反应，当人犯罪之后是有羞耻的感觉进来。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把自己遮盖起来。编裙子，无花果是一个大的叶子，那么编着裙子可以勉强遮住他的身体。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神还是照常一样在伊甸园中行走。我想平常的时候，神常常自由地在园中行走，他若是遇见亚当和他的妻子，就面对面谈话，也不让他，亚当和他的妻子也不会觉得羞耻，而且他们能够面对面看见神，并没有惧怕。圣经里记载非常奇妙，他说天起了凉风。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圣经用这样一个是一个特别的感觉感性的说法，说到天起了凉风，就说到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而真的他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来，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为什么要躲避呢？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因为他认出自己的羞耻，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还不明就里，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他只知道他实实在在的害怕，这是不由分说的，没有什么情由的，他就是害怕。害怕是一个基本的情绪，基本的感情，人没有法子掩藏，也没有法子用理性来支撑住的，他就是害怕，没有理由的害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但亚当当时说不出来。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本来亚当听见神的声音就有亲密的交通，因为他没有犯罪，但是当他犯罪以后，你看蛇倒躲起来了，蛇早就不知去向， 但是亚当和他的女人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了，因此他就躲藏。神就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给亚当的命令只有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吃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并不需要好像高度的怀疑蛇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从事实来说，莫非你吃了果子，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吃不吃果子是另外一件事情，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是另外一件事情。而神给亚当的命令只有一条，所以这个命令就跟吃果子有直接的关系。他吃了果子便是违背神的命令，他没有吃便是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他现在既然知道有羞耻的感觉，又躲避神的面，不愿意和神有交通，一定是有罪到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罪一定是他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什么话呢？就是不可以吃园中这棵树上的果子。所以神就直接问他，莫非你吃了园中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他也没有直接回答吃了或者没有吃，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给我，我就吃了。他如果说我就吃了也还简单一点，亚当如果立刻就承认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违反神的命令，那么也就罢了。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一个人犯罪之后，罪进入人的里面，人就有各种其他各式各样罪的表现，他就推卸责任，他说是女人给我吃的，而且他说不是仅仅女人给我吃，你给我是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果子给我吃，一方面赖在女人的身上，一方面又赖在神的身上，都是因为你把这个女人给了我，我若是没有这个女人，我守你的命令容易一点，因为我听我女人的话，因为我爱她，所以我就听她的话，我就吃了。而这个女人归根结底是你给我的。你看亚当就学会推诿，谁教他的呢？并没有一个人教他怎么样推诿责任，但是罪进到亚当的里面，在亚当里面就产生各式各样罪的表现，他就有了推卸责任的这个一种说辞，而他也把责任赖在神的身上。他什么时候变得言辞这么锋利的，针锋相对，不肯让神来对他说话呢？实在是看见罪在一个人身上使他和神隔绝，而且抵挡神，违背神，和神强辩，和神说理，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亚当一切的毛病，今天我们罪人身上都看得见。所以这就是亚当的情形。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神还没有立刻审判亚当，先要把事实弄清楚，他问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女人把责任放在蛇的身上，她没有说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做食物，又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我也想希望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她没有讲这些她心里的故事，她只是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神当然知道蛇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严重，因此在这里神的审判分成几部分，对蛇有审判，对女人有审判，对亚当有审判。所以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受咒诅，要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定用肚子走行走，终身吃土。这句话什么意思？蛇在地上爬行，用腹部行走，它蛇真是奇怪，它是没有脚的，也可以说我有一样没有脚的东西，就是蛇。有人说蛇本来有脚，因为受了咒诅，所以神把它的脚拿去，我不晓得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或者是正面或者反面，但是蛇的确是唯一没有脚的，如果有脚就不是蛇，中国人说画蛇添足，你画了脚就不是蛇了。所以神对蛇的审判是什么？说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个土我们刚才上次已经说过，神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而蛇因此世世代代和女人的后裔为敌， 第十五节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女人的后裔和蛇就世世代代为仇。那么谁是女人的后裔呢？所有的人类都是女人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那么在这里就特别说到一件事情，是神却没有说你要和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当中有一个讲究。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女人的后裔，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他是男人的后裔。他从童女玛利亚怀孕而生，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因此我们就明白，在这个预言中间，神已经命定蛇要和女人的后裔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不是指别的，乃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蛇是撒旦的化身，所以这两个彼此为仇。然后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在这里就有了生命的等次，因为女人犯罪离开亚当给她的权柄，所以离开亚当的保护而犯罪。现在神一方面给女人是一个惩罚，说要多受苦楚，另外一方面她一定要恋慕丈夫，让丈夫管辖。在这里丈夫就做了妻子的权柄，因为很明显的犯罪的先引受引诱犯罪的是女人，而女人之所以犯罪，因为她没有在适当的时候接受亚当给她的保护。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人问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我想这个话说出去就长了，但是神给女人是个恩典，让她有遮盖，有盖头，有保护，免得她再有一次犯罪的机会更加不可收拾。他又对亚当说，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给亚当的惩罚或者说咒诅，就是说从此以后地不能再给你效力，而你必须耕种田地才能得菜蔬才能吃。本来神在恩典的原则里面给了亚当一切所需要的，现在亚当受的咒诅就是汗流满面方得糊口。那这个现象也是今天世人所有的人都在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的这个咒诅中间。我们要受咒诅劳苦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归的尘土为止。这就是亚当所受的咒诅，因为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清楚明白的判断，从此以后神的恩典不能够自由的临到人的身上，因为人有了罪。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很奇妙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意思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刚才我们说过他们曾经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遮盖，现在神用一个动物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神极大的恩典，因为遮盖了他们的羞耻，勉强神使他们能够遮住羞耻，而让他们和神当中有一个短暂的交通，能够接受神的命令，在一个新的状态中间生活。从此以后伊甸园不再是亚当和夏娃所能居住的地方，从此以后神必须有另外的方法向他们施恩。我们的时间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祷告。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主，虽然我们所看见亚当和夏娃因着犯罪所受的咒诅是何等的深，但是这也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罪人的光景就是这样。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除去惧怕，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主，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遮盖我们的羞耻，使我们能与你交通。主，求你在亚当的事情中间教导我们伏在你的手下，并且求你除掉我们生命中罪的权势，让我们能依靠你，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